我还特别去买了一个新的 speaker， 很大声的，还是没有什么用。对，这个是我们继续的练习，继续的练习。今天呢是还是在马太福音
？Bluetooth pairing.
You disconnect.
Power off.
你 disconnect 他就会讲话了。OK， 你 disconnect 他就开始 pairing， 他开始要找哪一个手机了。对，好，这是一直在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重点是基督耶稣基督这位君王要第二次的再来。我们看过再来之前会遇到灾难，会有预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类似的预兆，是不是我们不晓得，就类似的预兆，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然后呢，耶稣基督这个灾难降临是一定是肯定会来的，早来晚来一定会来的。然后呢，再来之前呢，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是一大堆，师母说哇，打了程序单都没有地方打了，经文是一大堆，一大堆的经文。那这里这个经文呢，主要是讲到再来之前，基督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教会就是指我们在这边的属于他的人，称为基督徒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耶稣是最喜欢用比喻，所以这里呢，他用了3个比喻来描述他再来之前他跟教会的关系，就跟我们今天听到神话语的每一个人的关系。这个比喻不是2000年前跟那些人说的而已，而是跟我们今天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说的。那这3个比喻呢，事实上读起来是非常简单的，那个没有太高深的神学的理论，就是很简单，大家都可以读。事实上圣经的比喻呢，就是用地上日常生活中当时的人很熟悉的一些的生活的一些的细节呢，来流露出天国的奥秘。读比喻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就是通常一个比喻呢只有一个主要的信息，你不要读了一大堆，就主要一个集中在那一个，你就摸到耶稣所要传达的意思。那在这里这个3个比喻中，我们首先很快的看第一个比喻呢，是在24章的45到51节，是2个仆人的比喻。这2个仆人呢，这个比喻也可以被称为有一个叫忠心的，还有一个不忠心的仆人。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就讲到忠心，忠心。这个比喻不止就是讲到忠心，就是你忠心的流露呢，忠心主要是针对神，我们对神忠心。所以说耶稣说谁是有忠心的人，忠心之后呢，他又说有见识的仆人。见识呢就是精明的，聪明的。见识主要是针对你对事情的处理，针对人的处理，你有没有见识，你能不能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哦，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难处理，所以我们常常说现在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有 IQ， 可是缺乏 EQ， 缺乏见识，缺乏如何的处理你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是独立的一个小小的空间生活。那在这里呢，也有讲到家里的人，在神的眼光中呢，我们有属肉体的家，也有属灵的家。教会就是属灵的家，我们在教会里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是我们是 一个家里的人，那神会派管一些他的仆人，类似牧师，类似传道，会或类似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供养这个家里的人。在神的心目中呢，教会永远是属于地区性的小型的教会，100-200人差不多这个数目。然后呢，就是在家里的人，然后负责的人要按时候分粮给他们吃，就好像牧师现在所做的，把神的话语当作粮食分享给你们，借着不论是星期三的查经，借着主日的信息，按着时候分粮给他们，这一个是忠心的仆人所要做的，他要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是给家里的人哦。所以呢，这个信息主要是给家里的人。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他如果听得进的话，希望他也能够成为所谓的家里的人。然后呢，总是有人会成为恶仆，成为不忠心的人。那这个不忠心的人，他如何？他不是一天。所以呢，我那最近看那个就是叫做 Christianity Today 哈，就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一个杂志，就讲到很多的牧者跌倒啊，跌倒啊，很多的牧师也是人，也会失败的时候，就像这边这一个所谓的恶仆，他久而久之呢，他就忘了要分粮给家里的人，他粮食自己吃，不分给人家了，或者是随便讲讲就算了。这个恶仆，他怎么会从原本忠心的跑到不忠心的呢？就是因为他心里在想，反正我的主人不会来。好，我们在公司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就这边混，有没有说常常混？因为什么？老板今天放假，老板不在，哎呀，混一混。老板会晚点到，我们8点上班，老板可能10点才来，啊，8到10点混一混。这个是久而久之，他发现。他的主人的确是迟来了，所以他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吃喝玩乐，开始虐待那些家里的人、同伴，自己吃喝玩乐，然后虐待。你不分粮给人家，你就是虐待他们。如果牧师没有把神的话清清楚楚告诉你们，就是变相的虐待了你们。那这种人呢，耶稣发出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耶稣说，在这一个恶仆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就砰，就忽然就出现了，措手不及。主人要重重的处置他。事实上，处置，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叫做重重的处置。事实上呢，还不够严重哦。新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中呢，有一个挂号，挂号说呢，重重的处置呢，也可翻译成什么呢？把他腰砍了，就把它切成两半，拦腰砍断。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切成两半的意思。哇，这个是血淋淋的事情，怎么这个主人这么的不讲人情哈，也不过混一混而已。可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对他的仆人的忠心的要求是非常的看重，甚至他不惜说要把他连腰砍断，重重的处置他，发出这样子的威胁来警告他。然后呢，马太福音是说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同样的经文在路加福音是说什么？ 与那个不忠心的人同罪。所以不忠心的人在这里称为假冒伪善的，他日子照样过，可是他不忠心，在人面前专做是忠心的人，在神眼中他是不忠心的，是假冒伪善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神对给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是在什么职位，做牧者、做童工、做父母的，你都要做个忠心的管家。你有多少，你就分粮给比你缺乏的；做父母的，就分粮给自己的儿女。可能也许有一天，你的儿女已经比你还要大，比你懂得多，反而他要来分粮给你。可是至少你可以分粮给那些比你还不清楚的人。这个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讲到了两个仆人，重点是在忠心。那接着呢，十个童女，这个十个童女事实上呢，我们也是你读圣经读了一阵子的人也都对这个比喻都很熟悉的。这个十个童女呢，这个比喻中，这个童女当然是讲参加这个婚宴的人，或者是伴娘，就是新娘的陪伴。这个童女能够被邀请参加婚宴，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那边等候，他唯一做就是等，他不需要做其他任何的事情，别的事情别人都已经做好了，他只要在那边等候。那新郎我们很清楚，在这个比喻中应该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要来迎接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可是呢，这一群在教会的人呢，就像童女一样，只是要在那边等候耶稣的来迎娶。可是新郎会迟延，就好像前面的那个仆人说：“哎，我的主人一定会来晚到。”新郎会迟延，就好像现在耶稣基督离开了我们2000年，每一个人都说：“哎呀，你说耶稣基督要来，已经说了2000年了，好像感觉到新郎迟到了。”在迟到的时候呢，每一个人，不论这个是聪明的童女，或者是这个愚拙的童女呢，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等久了，一定会累，都会打盹，都会睡觉，这个是人之常情。神没有办法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都是清醒的。我们在等待的时候，不知不觉一定会睡觉的。这个他们的睡觉不是神惩罚他们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一定要整天就精神绷紧了，我就等耶稣绷得紧紧的，这样等等等，你那个绷的弦有一天会垮掉，会崩裂。所以这个聪明的童女也是睡着了。可是这个时候来的时候呢，就显露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分别的时候，就好像前面分别那个忠心的仆人或者是不忠心的。我们上次讲到耶稣来的时候有一个分别性，一分为二，没有一分为三一分为四的，没有，一分为二，属他的不属他的，忠心的不忠心的，聪明的愚拙的，分得清清楚楚。那分别的就是耶稣来的那一刻，耶稣没有来之前表面上都是一样，聪明的愚拙的分不出。怎么分别呢？就是他有没有油，他的灯，大家都有灯，五个聪明的有灯，五个愚拙的也有灯，可是关键就是有没有油。耶稣没有来的时候，你有油没有油都一样， 都无所谓。可耶稣一来的时候呢，夜里来的时候呢，有没有油就分辨出来了。圣经中每每讲到油的时候呢，不是指圣灵，就是有没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或者是有没有神的话。神的圣灵跟神的话语永远是相随相伴的，这个是有没有神的灵，有没有神的话。那灯呢，很明显在圣经中，灯呢往往是表示人的灵。我们的人就好像这个灯一样，我们的这个灯，所以在箴言怎么说呢？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呢，灯是代表我们，我们人的灵，我们这个人的灵里面呢，有没有油在里面，有没有神的灵在里面，有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就是耶稣来的时候的分别。聪明的呢，赶紧在你的灵里面呢，把神的灵接受进来。愚拙的呢，不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我们要知道，在教会中呢，不是所有在教会的人都是得救的，我们一定要确定。不是所有嘴巴说我是基督徒的，我整天拿着圣经高举的，都是得救的，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哪一个得救，哪一个不得救，不是由牧师来决定，也不是由弟兄姐妹彼此来指指点点，不是。关键就是说，神来的时候呢，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是不是有真正的神的灵？我们接受耶稣，真正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就到了我的心中，就好像那个油进到我的心中。然后呢，我读神的话，再把神的话接到我的心中，这种才是聪明的。愚拙的呢，就是我的灵在这样子，我假装模作样的，神的灵在我里面，我也有油，我有神的话，装模作样的。可是到那个时候呢，一定不够用，一定不够用。就像这五个愚拙的，到那个时候呢，没有了，装也装不下去了，没有就是没有。平常看起来都一样，站在一起都一模一样，耶稣一来的时候啪就分开了。一群是聪明的，真正的把神的灵神的话接到心中的，就是聪明的。愚拙的，你可以装模作样一辈子，可是当时被分开的时候，你就是那些愚拙的。当时候天国的门，宴席的门关起来的时候，在门外敲门说，哎呀，我只不过少一点油，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哈？没有办法。耶稣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啊，我从来就是都不认识你啊，真的是很可怜。我实在告诉你，我就是不认识你的。这边耶稣在这边讲的，我不认识你们，那个认识是亲密的认识，不是说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不是。我从来与你没有生命的连结，因为你的灯从来没有我的油，从来没有我的话。这个是非常凄惨的事情。没有神的灵，没有神的话语的人，他的灯永远是枯竭的，他不可能有真正的救恩。我们的救恩除了有神的灵神的话之外，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这个呢，就是这个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要选择做个聪明的，选择聪明的，就是说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我们的心中有神的灵，有神的话。那第三个比喻呢，也是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这个比喻。那个这个比喻呢，也被人解释成是一个是有益处的仆人，有一群是没有益处的仆人，有益处的，没有益处的。那在这个比喻的重点呢，前面讲到的是忠心，再讲到的是要有聪明，要做好准备。这边讲到就是你要负责任。神给了，就是这个主人给这三个仆人，按照他的能力的大小，给了他们相当不同的责任。有的有一个是给了五千两银子重的责任，有一个是给了两千两，有的是给了一千两。在这个比喻中，这个人呢，很明显的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往国外去，就是说他到了天堂，他死而复活到天上的这段的时间，他所不在的这段时间，他第一次来回到天上的，等到他第二次来之前，这段空档的时间，就好像前面两个比喻一样，这段的时间呢，他把他自己的家业呢，就托给了这三个仆人。那在这里呢，银子呢，我们可以说是钱，也可以说是一个才干能力。英文把它翻成 talent 就是说才干，不是翻成 silver 银子，是 talent。所以说这个比喻也称为才干的比喻，不是银子的比喻 talent。这才干，不论是金钱，或者是你的能力，或者是你的才能，都是这个主人给他们的，给他们有一个好好的使用他们这些金钱才干的机会。所以这个银子也可以说是这个机会，神给他们有这个机会来使用他们应有的责任。然后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就看到是有三个，感谢神啊，至少三分之二都还不错哦，有两个还不错，一个五千的跟两千的，有两个还不错是忠心的，那只有一个呢是不忠心的，是不是在教会中就有这样子的比例呢？我们不晓得。可是这两个忠心的仆人要映衬什么呢？要是我是那个两千的，我看到神给那个五千的，我如果不忠心的话，我一定嫉妒他，说神啊，他算什么东西啊，你给他五千，只给我两千呢、啊、罢了，神都看不起我，我就躺平好了。神看不起我吗？不然怎么不给我五千？我要做老大，为什么要做老二？所以在这三个仆人中，这个两千的是心态要调整的非常好，调整的非常好，就是说他愿意，这个主人大拉拉的给五千，给两千，给一千，他在卡在中间，他愿意承受跟这个五千的、三千的不同，不同。有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尤其以前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最近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家人的，反正一些因素呢，我就回想到以前我们在公司的时候呢，我以前在银行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年终会发 bonus。以前我做了很多年，从来不晓得做写电脑程式的还会有红利可以拿，又不是那种 salesman 哈，拿 commission 的那种。结果第一次拿了红利呢，就打上瘾了，是吧？ 每一年、哦、你没有拿 不给了十几年都过日子这样过，一旦给了红利的 bonus 就期盼下一年有怎么比去年少、哦、真的是躺平吧、哦、老板怎么这么苛待我，然后呢怎么比那个人少、哦、躺平，是不是这个人这个两千的实在是不容易的、哦、他照样五千的赚五千，他两千的呢没有赚五千、哦、他两千得赚两千，当然不是说这两个人投资能力都一样，他赚几千是不是重点、哦、就他有去把他的能力去做，即使在主人的眼中他的能力就是的确是有分别，可是呢他们的同样的忠心拿到同样的回报，他们来到主人面前也同样的把钱就给了主人、啊、主人这是你的、哦、我就赚来的，主人跟他们讲了一模一样的话，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不多的事，这个五千对两千的人来讲是还算蛮多的，是他的两倍半，可是在主人眼中是不多的事情，小儿科，那我就把更多的事给你管理，你来享受你的主人的快乐，你与你的主人一同来享受那个快乐。这两个仆人他们开始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为主人去打工，结果因着他们完全的尽了自己的责任之后呢，主人让他们来享受主人等级的快乐，享受主人的快乐，不是享受仆人的快乐，这个是他们所能够得到来自主人最大的奖赏，也不过如此。相反的，那个一千的，那个一千的呢，可能能力的确也许差了一点，可是他不会学习那个两千的哦，能力差，可是他也愿意去做。可是他的能力在哪里呢？他在能力就已经预备好了说辞，他已经想说，你主人就把我给我看，我这是一千的罢了、哦、我就真的是躺平族了，我就把钱就摆起来，你来反正赚的也不是我的嘛，对不对？你给我一千我还你一千就好了，我至少没有挪用公款已经不错了、哦、结果呢主人就称呼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良善呢是对人，良善圣经中讲良善呢往往是指对别人，忠心呢往往是指对神的忠心。这两个仆人呢对神又忠心，对人又良善，可是这个恶仆呢事实上他也没招谁惹谁，他也只不过把钱就藏起来了，他也没有去做坏事嘛，也没有做坏事，可是在神的眼中，在他主人眼中是又恶的。恶是对谁呢？恶就是对神，懒呢就是对人或者是对自己，懒惰恶，这个人是又饿又懒的。可是他这个又饿又懒的人，他怎么来看这个主人眼光呢，就影响到他要不要尽这个责任。他说啊，你主人啊，你是大概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主人啊，你是忍心的人，你太狠了，你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 没有善的地方也要聚敛。哇，主人你是真狠，吃干抹净。所以我是伴君如伴虎啊，我怕我把这个1000块不小心赔了，那我这次之下可糟糕了，可糟糕了。所以呢，我就 play safe， 安全底线，老本固住就好了。所以这个人给他的恶懒早就找了借口，都不是我的错，主人是你的错，因为你是残忍的。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旧约说，哇，你们说的神是这么可怕的神，动不动杀这个杀那个，又忍心的哦。那罢了，我就是乖乖的躲在我的洞里，我也不招惹你，你也不要来招惹我， play safe， 最安全。因为圣经的神实在旧约读起来太可怕了，就是这个人的心态，他完全把主人的恩典完全都藐视，完全的藐视。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他这位主人是怎么样的主人，因此呢，主人就用他的话来审判他。你既然说我是这样子的主人，那你应该了解你得罪了我的严重性，因为我在你眼中是这么可怕的一个主人，那你应该知道。可是你知道严重性，你至少呢放到银行，放到 CD 也可以嘛，对不对？现在最近 CD 率准备要降低，你放个 CD 现在 5% 也不错嘛，啊，也可以。但你连这个都不愿意，你连走路去个银行开个户头存进去你都不愿意，那你没有真正的了解我这个主人是多么的严厉的主人。我给你责任呢，你一定要负这个责任，你一定要负这个责任。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神给你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他，我们可以选择不相信他，这是责任。那你选择相信他，你就尽你的责任，神就赏赐你。你选择不相信他，你可以选择找了百般的借口，百般的借口。就像这个1000人，神你太残忍了，主人你太残忍了，你太残忍了，我怕。那主人你既然看不起我，我就不做。为什么不给我5000呢？也许你给我5000呢，我会好，更尽我的责任。我们常常有人拒绝神，就是可能在他的生命中遇到了困难。神啊，你如果让我成为 Bill Gates 呢，我会爱你，爱到死。你使我能够成为一个有名的运动员，我爱你，侍奉你。你给我像 Warren Buffett 的财富呢，我一定奉献给你。就是因为你不给我呢，就这样子。就像这1000人，我们很难进入他的心路的历程，可是他的结局就是已经定了，他的结局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在这个从这个比喻呢，我们很简单的来看呢，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圣经中呢，把神的主权跟神这个责任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情况底下，神有他完完全全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给谁5000两就给谁5000两，要给谁1000两就给1000两。神有完全的主权，可是你我有完全的责任。不论我们拿到是5000两、2000两、1000两，我们都有完全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给我的，我们要尽量的去投资在永生的当中。很快的，在神的主权中，这一个第三个比喻中，我们看到呢，神的主权往往在你我当中 就是借着我们的工作来给我们。基督徒呢，要有一个完全正确的世界观，怎么看这个世界？我们要借着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事情来看这个世界。也许是家庭主妇的，你的工作就是家庭主妇，你就是把家里料理好，把孩子照顾好，这是你目前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了解，在神的主权中，我们的工作的能力、才干、恩赐呢，都是神给的。就像这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都是神自己的家业。你我得获财的能力都是来自于这位神，所以我们工作的恩赐是神给的。然后呢，我们工作的机会呢，也是神给的。神给我们一生中就有这样子一次的机会，来好好的服侍他，不论你是几十年、六十年、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年，工作的机会是神给我们的。那工作的资源也是神给的，这边的银子，所以我们只是管家。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呢，可能会不断的累积很多的东西，可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必须要留下，因为资源是神给的，最终呢也是神收取的。我们就是个管家的身份，我们带不了，没有办法带任何东西来到这个世界，也没有办法带任何东西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可以把人的关系、我们自己的永恒的生命带离这个世界。神的主权、工作的恩赐神给，工作的机会是神给，工作的资源也是神给。然后接着呢，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圣经永远是讲求平衡的，神有绝对的主权，人有绝对的责任。人到时候那一天不能像这个一千两的把责任都推给神，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不关我的事。你我无法，有办法的话，就大家就把那个借口都已经写得清清楚楚。神给你我有一股完全自由的意志，要尽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不要尽自己的责任，我们无可推诿。在工作上呢，我们的责任在工作上，我们要对人表现良善。我们要对人良善，我们对人要好一点。在工作上呢，我们要对神表现出忠心。我们要对神忠心。最后呢，我们在工作上呢，神会想让我们享受到快乐。如果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如果无法享受快乐的话，你要重新的思考。你要思考，如果我们去上班的时候很痛苦，你要思考。我们如果跟人家聊天很痛苦，你要思考。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很痛苦的话，要思考。你教养你的儿女很痛苦的话，你都要思考。因为神不是要让我们承受痛苦的神，很多的痛苦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神要我们享受他的快乐的神。借着工作呢，我们对人如果良善的话，我们对神忠心的话，我们对自己一定会快乐。这个是圣经的保证。当我们在工作与人接触种种关系之中，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快乐，我们要倒转想想，我对人好不好，我对神有没有忠心。如果你 说我都尽了这个责任，我对人良善，我对神忠心，如果你还觉得不快乐的话，那这个位神就是会出现一个问题，他没有尽好他的主权。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是完全的良善，完全的忠心，我们会像这个五千两的人，像这个两千两的人，神会邀请他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求神来帮助你跟我，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与他好好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来不及了、哦、我们说神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一生中就是活这么一次机会，所以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啊，我们再一次的谦卑的来到你面前，而我们都是有亏欠的，我们亏欠神你托付给我们的一切的工作，求主你再一次的赦免饶恕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做好我们应有的准备跟责任。主啊，你有你的主权，我有我的责任，让我们在凡事上忠心，让我们在处理的事情选择上有聪明有智慧，选择那个是对的，让我们不论我们的能力多少，我们有多聪明多愚笨，我们多有财富多么没有财富，我们有多么有学问或者是我们没有学问，或者我们会说人言上道，或者是我们是拙口笨舌的，不论我们的才干是多少，可是让我们尽上我们100%的能力，尽上我们100%的责任，做好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一切的成功失败，神你会负责，我只要负责我的部分，神你会负责你的部分。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在这个真理不明的时代，在这个人选择要被洗脑的时代，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清醒，能够知道你的话就是真理，唯有真理可以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救恩。求神你来带领我们身体软弱的，要出远门的，让我们不论在何环境中，我们都常常思念你，我们思念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祷告中彼此扶持，在话语中彼此鼓励，走向更美好的道路，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